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见如来真实义。
宝王三昧念佛之旨。诸位大的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开示禅佛不二法门第七。释迦如来属垂念佛法门，同法界众群机而无外者也，使文殊普贤属正大人境界，天台四明叹于华严法华同步，未熟醍醐，即禅宗所谓单传直指之道。永明四调简中为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成向上一路也。奈何今人因于名利所谋，不遂其志，乃着舌长叹而自悔云：一，我平生一切都罢了，参禅非我所望，不如且念些阿弥陀佛以修来世，苟不折本足矣。于是反带其身，曾未身行，倘或忽欲歇歇而得志去，便至无量恶浊依旧依实现前，莫之能御也。念佛如此，何意之有？好，先看这一段。这第七章是开示参禅与念佛它的异同。这里建立的基本的观念是不二，不二法门。有些不了解事情真相的人，常常认为参禅和念佛是两回事，而这两个修行的法门，恰好是大乘佛法两个最主要的法门。自古以来都有参禅的人和念佛人相互之间的一些这个相互瞧不起，这个参禅的说念佛着相，这个念佛的说参禅的空腹高兴，这个参禅的说我今生就能开悟念佛，你还要等到下一辈子。念佛人说你参的是这个冷水泡石头，根本没消息啊，反正诸如此类的啊。但是在大善知识眼里，参禅和念佛是不二的啊。所以中峰禅师说禅者净土之禅，净土禅之净土啊。所以这个如果净土没有禅，它的观慧就不深；如果禅没有离开净土，它就不能当身解决问题。这里面应该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啊。这个参禅和念佛啊，它是 就像楞严经说的是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啊。这个你参禅和支持名号，这是你门庭设施的方便，但是回归到自性本源都是不二的，都是平等的，都是回归到我们的自性的真如实相里面去啊。所以在这里面一定要把它辨识清楚。但从晋唐以来，禅宗是占主流，所以常常是禅宗的人贬低净土，而修净土的人总是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常常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就需要一些明眼人来恢复净土应有的地位，让念佛的人也有着挺胸的自信，不至于觉得人家参禅就是上根立志，我念佛阿弥陀佛好像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些都是知见上没有透脱的这样的问题。那我们来看看妙业禅师，他是在宗门是开悟的人，所以他有资格来谈这个问题，然而对净土又非常的了解啊。那么第一句他就谈到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他以大慈悲心来垂示的念佛法门是三根普披的，立顿全收的，所以这里就是讲同法界群机而无外者也，这句话就非常有分量了啊。在整个法界当中，群机就是九法界众生，上至等觉菩萨，下至悠悠凡夫，乃至于地狱众生，都能够在念佛法门当中含摄而且等觉菩萨修这个法门没有觉得下意觉得这个很放低身份的这样的修禅，他没有那么就是悠悠凡夫修这个法门有高攀之光荣你看我修的这法门，这也是等觉菩萨修的法门，他也就很自信所以这个普摄九法界的法门，大家这一定要注意，这句话是把净土法门最殊胜的特点表达出来的。他有的人认为我是上根立志好像你的念佛法门是很低的，但是你上根立志你能超过文殊普贤吗善财童子乃至于龙树马明这些菩萨，你这个这些等觉菩萨，像文殊普贤等觉菩萨大势至菩萨，他们都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还有什么觉得你是上根立志呢所以净土法门的势力因果，它全体是佛法界的这样的不可思议的一种善巧方便，就叫圣意方便它实在是只有像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他所证的大人的境界大人境界就是这些八地以上的菩萨等觉菩萨所证到的境界，他能够一听这个法门才能够当下信受彻底单合的去所以净土法门为什么要对智慧第一的人说哟阿弥陀经的当机者是舍利弗这个文殊菩萨他能够以无分别的般若智专修一行三昧一向三昧所以这里就是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深信不疑。那么一代的祖师大德比如天台宗的释明法智大师， 哎，他有眼光。释明法师大师做过观无量寿经妙中朝，虽然他在天台的止观方面很有造诣哦，一进三地，一心三观啊，然而他对净土法门一往情深啊，他这个判这个净土法门啊，净土的经典跟华严经、妙法莲华经属于同部啊，这个判法哦，在这个古代来说是非常振聋发聩的啊，因为一般的宗门下的人都把念佛法门看得很浅，他会对华严经看得很高，全缘称信而说啊，对法华经也叫成佛的法华啊，哎，也是纯缘啊，对华严经、法华经在一代时教的这种至高的地位谁也不敢否定，谁都承认啊。然后这个释明尊者就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也等同也跟华严经、法华经等量齐观同步，也就是啊，观经净土法门也是大乘圆顿之法啊。那么这种判师在莲池大师的弥陀疏钞也是这么判的啊，但这个判这个阿弥陀经属于圆顿之教的时候，实际上莲池大师那个时代他也属于明末的时代了，就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教内的啊，出家的法师，还有那些大的居士啊，觉得你这个净土法门毕竟是渔夫的法门，它属于方等时所说，怎么能够跟这个华严经等量齐观呢？哎，他们就不同意啊。大家你看看莲池大师跟曹汝川的几封信，你就透过曹汝川居士他的知见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普遍的知见啊。所以这个释明尊者作为天台宗的祖师，把这个净土法门在一代时教，一代时教称为五位之教哦啊，五位之教有汝、诺、深疏、熟疏，最后是醍醐啊，把这个观经称为是五位之教里面属于醍醐啊，最后的这样的最精的啊一种教法啊。那么这样的一位说醍醐，也就跟禅宗所谓的单传直指之道也没有两样啊。一般讲禅宗会看会它的缘起都是很不可思议哦啊，教外别传，以心印心啊，佛在这个会上拿着金色的啊优波罗华啊，摩诃迦叶破颜一笑啊，就啊辅助啊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啊，哎，这个大家一看这个单传之旨很高妙啊，那么这个祖祖相传啊，这个迦叶传到阿难，阿难传下去啊，哎，但是净土一法的这样的一个境界跟单传直指之道没有两样哦，也是涅槃妙心哦，也是正法眼障哦啊，也像禅宗一样，它是指向向上一路哦，向上一路就是我们心性的本分，所谓毗卢遮那顶上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啊啊。所以这里就引用永明延寿大师释调简啊，释调简大家要好好的去探究啊，这是唐五代时期啊这个禅宗法眼宗第三代祖师， 同时也是净土宗第六代祖师，啊，住在杭州的净慈寺。啊，上半年我在那里专门讲过啊，释廖简啊，释廖简啊，印光大师推崇为是乃一大藏教的啊纲宗啊，末法修行的归建啊。其中谈到无惭有净土，万修万能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谈不开悟。常常问，有居士问，念佛法门万修万人去，但最近这些年又听到了念佛万修一二去，所以他就搞不清楚到底是万修一二去还是万修万人去啊。好，那我们看看，你不能抽象的去说万修是多少，或者它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它是不是具足信愿，它具足信愿就一定是万修万人去，如果它不具备信愿，那就是万修可能万修也不能去，万修万人都不能去，它是这样，它是能不能去是取决于信愿啊，离开这个前提，你抽象的说是一二去还是万人去，他这个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万修万人去，这是永明延寿大师的说出来的。永明延寿大师，大家不要看他是一个被印证为弥陀再来的人哦。啊，这个印证我们看传记是说当时的前苏王，他很信佛，就供千僧斋，啊，供千僧斋一般传说，打千僧斋都有圣僧过来哦，啊，一般都会留第一个位置等待圣僧的到来，啊，大家都很谦卑的往啊都不敢坐第一个位置，啊，结果正是哎大家都坐好了要开斋的时候。外面走来了一个和尚，啊，大家也都认识啊，长耳和尚，啊，他的耳朵长得很长啊，常常也这个啊不拘一格啊，一生好像就是劝人啊木化，做点这个事，啊，他就在那里坐，大家就觉得你怎么坐在这个地方啊？哎，他也就吃完了，吃完了这个啊，这个长耳和尚也就离开了。你看，这个前苏王就问这个永明延寿大师说：“今天我供斋有没有圣僧？”他说有。哎，他是谁？定光佛啊，定光古佛啊，定光佛，那是哪一位啊？坐在第一位的就是原来长和尚。哎，这个前王一听就很激动啊，赶紧要去找啊，赶紧找，这时候找到长耳和尚的这个山窟的时候，长耳和尚就说的句话叫弥陀饶舌啊，说完这句话他就圆寂了啊，圆寂了，哎呀，这个长耳和尚是定光古佛再来，马上走了，觉得很懊悔。但是去的人听是弥陀饶舌，哎，是不是永明延寿大师啊？怎么？哎，他就到净慈寺去找永明延寿大师，啊，一去永明延寿大师也圆寂了，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记载呢，大家就认定永明延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啊。这个在净慈寺志里面都有记载啊，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好，那这个机制怎么说呢？无惭有净土。什么叫惭？什么叫净土？什么叫有惭？什么叫有净土？它这几个概念你都要分别清楚啊。 这个有禅，前面讲有禅有净土啊，这个啊，这个谈到有禅，犹如戴娇服，现世为人师，来世做佛祖，哎，这是最好的一种情况。这有禅就是你参禅开悟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这个有禅不是说你在禅堂里面打打坐，或者你仅仅在那里参个话头就叫有禅的，一定要参破啊，大彻大悟才它叫有禅啊。啊，什么叫有净土？一定要深信缺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仅是泛泛悠悠的念念佛啊，只是求人天福报，或者求下一辈子童真出家，或者要求我永远在这个世间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度众生，你这些想法出来，虽然你口里也在念佛，都不叫有净土。有净土一定要就深信切愿求生净土才叫有净土。好，那么无禅有净土，就是说他参禅没有开悟，这叫无禅。但是他有深信切愿求生净土的心，而且支持名号。那这种人，一万个人修行，一万人去。啊，大家注意这个万，不一定要理解为具体的数量，万就是代表所有。所有的人修信愿成名，所有的人都能往生。那这句话是有根据的，是根据阿弥陀佛的大愿来的。啊，阿弥陀佛大愿十八愿不是告诉我们只要自信心要欲胜我国乃至十念若不胜者不及正觉。你只要具足信愿，哪怕一天念十声都能往生。如果不能往生，我法藏菩萨就不成佛。啊，所以万行万人去也不是永明延寿大师自己的主张，是阿弥陀佛大愿给我们的承诺。啊，你只要大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从莲花出来花开见到阿弥陀佛，当你从莲花出来见阿弥陀佛的时候，你还担心你不能开悟吗？你从莲花出来之后，你所见到了阿弥陀佛，这个佛就是自信的天真佛，而且他一见到就悟证同时哦。啊，你看在我们这世间参禅，中下根基的人他有可能是能悟，但悟了之后他还有见识烦恼哦。只有这些大善知识大祖师才能够即悟即证，证就是断烦恼断见识惑。所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是悟证同时，马上得阿毗跋致，马上得无量的无生法忍，百千的陀罗尼们，还愁不开悟吗？啊，这里也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无禅有净土的人啊，大业往生的凡夫绝大多数是在彼土在极乐世界开悟的。好，那么这个机制实在就是向上一路啊，不可思议的境界。但只是现在的人不明白这个机制里面的深意以及对我们的重要性啊。然后在这个世间修行，在这个世间修行，说实在话，大部分人想摆脱名利啊，是不容易的。啊，在家人他有他的啊生计，啊，就是出了家，他或者好名，或者好利，啊，要把名利在这个的胸中一点一点芥蒂都没有，那不是很容易的。所以他这个哎，又被名将利所所牵，又去谋这个名利，他谋名利往往还是用什么逢华立身啊，大做功德，说的冠冕堂皇，实际上他贩卖的就是自己的名利。啊啊，比如他 表现得很讲修行啊，表现得很想修行啊，外现修行之相，内怀虚假啊，然后到处他要说自己啊有这个功德那个功德啊，我在哪个地方得到这个供养，哪个地方怎么样出头露面，这些都离不开名利啊。但是这些如果啊没有得到，哎，他就觉得很懊悔啊，未能长叹，后悔。后悔什么呢？你看看我平生一切啊，现在都完了啊，都没希望了啊，参禅我又没有这个水平啊，这个望而却步啊，根基不够啊，然后呢不如念几声阿弥陀佛吧啊，这个念念佛修修来世啊，修点来世啊，修点来世意思是什么，就是不要下三恶道就好了啊。所以就苟不折本逐一，折本是什么，不要折本，就是今生是人生，下辈子也能得人生，我就满足了。他就把这个念佛看成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那这样是不具足净土法门这样的本位的信愿的啊。由于他只念念佛来应对下下辈子得人生的这样的情况，哎，他就勇猛精进的心发不起来，就是他没有菩提心哦啊，这就是没有深刻的去思维这个念佛法门它对我们的重要性啊。别说是中下根的，就是这个末法时期的上根立志，也得要靠念佛法门才能够解脱问题哦啊。解脱问题不是说修修来世的问题，对于念佛行人来说没有来世啊，在三界轮回里面就是打句号的啊，一次机会啊，长一生时啊，离开轮回啊，啊，今生就带一横超过去啊，啊，那为什么有这个殊胜能够带一横超？这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慈悲的愿力。他五劫的是为无量劫积功累德的修行，建立净土，建立名号，来救度我们这些啊苦恼的众生。只要我们一念归尘，具足信愿，马上弥陀的愿海就在我们身上体现。一体现，我们就能把佛的功德转为我们自己的功德，所以就能截断生死的急流啊，横超到极乐世界去。一到极乐世界去，就马上是阿毗跋致菩萨啊，成佛就非常快速啊，是这么一个事情真相。他对这桩事情他都没有去思维啊，听到了听而不闻啊，所以就把这个念佛看得很浅显啊，是没有办法的啊搪塞啊。如果他这个他常常是这种哦，修修来世念念佛，修修来世是处在失意的状态啊，逆境失意状态。忽然这个运气又转好了，哎，他就哎，他的这种妄想的心又起来了，他的理想抱负又起来了。这一起来，他就会身口一三业就有无量的恶作啊，恶作就是恶作，属于这种啊，这个。在佛法的这个戒律的罪行就叫突击罗，属于轻罪小小罪的这样的一个总称啊。当然他是佛弟子，他也不敢去犯重戒，但是由于他在这种名利还没有摆脱的情况下，他这些小小的过失都会有的啊，这些小过失，而且它会显现的很多，啊，就是顺着他无量劫以来那种习气， 也都现前了。自己由于菩提心上不来，身性千愿上不来，参禅他也把握不了一个疑团和话头，所以他道地上不来嘛。道地上不来就是整个被业力所控制，这就莫之欲也。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么一个知见，他泛泛悠悠念念佛，又有什么益处呢？他也扶不住烦恼，他在这妄想杂念里面，他也做不了主宰。所以这就表达那个时代大部分有这种现象，现在也有这种现象，很普及。如果正信正见不能鉴定，他对这个符号的因重心上不来，因重心上不来，他肯定很难得到利益。所以很多人说我念念佛，我的妄想杂念很多，我怎么办？他对付不了。因为你这只符号的力量是要灌注着你身性千愿的，是你整个的生命的。如果你这个灌注里面有，那当然你的业力妄想杂念的力量它会显得很强很大，你扶不住的。扶不住，天天都是生烦恼，他的法喜出不来。所以没有什么益处。好，请看下面。今详其见，彼为参禅虽妙而难，如照万间大厦。念佛虽粗且易，如捉一溪草枯。见地若池，譬如鸡市得遇代王百味真善，任着炒菜之时，以如意诸王视为愚目，可不哀哉？不知禅佛二门发行虽异，道家一着，其理是同。当知所以发行异者，如参禅拈来即是，不着佛求。然若自不能具正之见，又不欲正之见人，众不退转，多入魔道，无佛的救护故也。若念佛一切不取，唯念彼佛，虽无正解，即师有开发，但直信有佛身图，发至极深，众智偏小，亦还于正，有弥陀愿力救护故也。是名发行有益，非为法门地位深浅有益也。好，看这一段。前面指出有一类行人的这个见解，现在详细的来剖析这样的见解，他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持这种见解的人，他认为这个参禅是很高妙的，一超直入如来地的，当生见性成佛的，而且疾风转雨玄妙，截断众流，这些要说起来确实很玄妙这个达摩祖师传心就言下顿悟三年两语就解决问题然后就一了百了所以他认为这个参禅很高妙，但是很难难，就好像比喻成造一万间的房间的高楼大厦那样难功夫要得力哟，就好像一个很大的建筑，你的施工图、你的建筑材料、你的工期很长也确实他也感觉不错参禅开悟确实很难赵州八十忧心诀，忧心角， 只因心头未悄然，赵州禅师到了80岁还要行脚参访善知识啊。禅师有很多，禅师坐破多少个蒲团呢、哦、啊才能够有消息哦啊。那参禅他要发大愿，精神参不透啊，第二声参不透，第三声第四声啊，永远参下去，他要发这么一个大事哦啊。所以好像是造一万间大厦很难啊。哎，他认为念佛虽然很粗浅，哎，这就一般人的看法了，觉得很粗糙啊，很粗浅啊，但是容易啊，容易就好像啊，造一间草房啊，这草房还比较质量，不是质量很好的，还可能有缝隙、有裂缝的草庵，他认为是这样东西。所以呢他就觉得容易，这个见地就完全是错误的，他完全不了解念佛法门以佛的果地觉作因地心，全是佛功德为智功德，感应道交大不可思议的这种顿超的啊，自圆自顿的这个特点。他认为他简单容易啊，他就以为粗浅，他不了解最简单的东西是最有智慧的东西啊，他不了解靠自己修自地修行，你在这个世间你能修到多少福的智慧，他是这就是难行道嘛。但殊不知在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层面，有一尊佛，就是阿弥陀佛，与他无缘的大慈悲心，早已把所有的福德智慧跟我们修行好了，为我们这些众生修行好了，你只要靠信愿去接纳啊，佛就把所有他修行好的功德给我们啊。那这个不是一世两世，而是阿弥陀佛在洞庭无央数劫的这样的时间当中，六度万恨积功累德的大功德，是这样的一个恩赐啊。这个他不了解，或者他听到了他也不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他就哪有这么便宜啊。所以见地是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啊低劣的情况啊，就是没有一个圆顿大乘圆顿的见地，没有一个大的心量来关照这个，就是他还是用可思议的凡夫的眼光来看待净土法门，完全不了解净土法门大不可思议的特点。所以净土法门难信也难信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凡夫的见地都是生灭见，都离不开我执，心量都非常狭小，都是见小不能见大，见近不能见远，所以一旦他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维问题啊。那净土法门有一个信心的确定，一个善解方便，你要超越小我的见地，你要转换到佛的那种立场来看这个问题，这时候大不可思议的情况境界就出来了。所以大家为什么要读读华严经，要读读妙法莲华经，要读读无量寿经啊，一定要转换到佛的立场上来看看待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还亲证不到那个，但透过佛的圣言量看看佛是怎样的这种大慈悲，佛是怎样的把一些众生等为啊这个独生子女啊，佛是在果地上具有着什么样的功德智慧神通善巧，你把这些了解清楚之后，哎，才知道往生念佛这个法门的不可思议的特点，你就能够依稀仿佛的有那么一点感觉，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靠信心 切主啊。所以这个念佛法门提供给一切众生，就好像一个国王提供他所享用的啊百味的那种丰富的午餐啊，山珍海味都有哦啊。所以在饥饿的饥荒的时代，你连一碗饭都得不到的一个穷人啊，忽然遇到的这个国王的盛宴的这样的一个饭食，他竟然不认识啊，他看到这个以为是啊野菜之类的东西啊。一个穷人啊碰到一个奴役宝珠，奴役诸王就是摩尼诸王，奴役诸王就摩尼诸里面最大的最好的，这叫王。奴役诸是什么？就是你念头一动想要什么，这个宝珠就能够留下什么啊。如果我们一个穷人遇到一个奴役诸王，他一生就够了。然后他得到这个奴役之王之后，他不认识这个珠子的价值，他认为这是一个鱼的眼睛，鱼目。你看看，这就比喻啊，净土法门就像国王的盛宴，就像奴役宝珠啊，奴役诸王。然而这个见地低劣的凡夫，却把这个国王的盛宴看成是一个简陋的炒菜啊，野菜的饮食。把奴役宝珠看成是鱼的眼目，他当然没有信心，认识不到这个法门的本有的价值，也就产生不了信愿，也就不会疗愈救行，也就不会发愿回归故园，这轮回问题解决不了，可不哀哉，辜负了良土世尊的啊苦口婆心的劝勉啊，阿弥陀佛十劫以来的殷勤的期盼，自己照样是三界轮回的苦恼的众生啊。进一步说，这个参禅和念佛这两个行门，是他下手修行的方法虽然有差异，叫做名庭诗社啊，各有他宗门教下的不同。但是你无论是参禅，还是啊天台的修止观啊，还是啊净土法门支持名号，还是密宗的持啊三密相应持咒，等到他到家了，道家一着其理是同，他所证的真如理体都是一样的啊。道家一着这个一着，禅宗常常讲这个向上一着啊，这一着一着是当时围棋下围棋啊用的一个用语啊，就用这个一着呢引申为这个禅林用语呢，就引申为这一件事啊，比如参禅或者修行这件事。那么道家你修哪个法门，你道家的这个这一件事，他所证到的理是同的，是相同的。为什么门庭诗社他下手有不同呢？啊，这个八万四千法门，他是应众生的根基来施舍的。啊，众生无量劫以来，他有种种的号要，种种根基啊。种种水平，所以他号召参禅的啊，那耳根圆通的，你就跟他用耳根圆通来接引啊；他是号召修四念处的，你就用四念处来接引；他是号召念佛法门，就要念佛法门来接引啊。那么参禅，他有一个啊，拈来即是。参禅要有个基本的这种理念，就是我们有佛性。心净则佛土净，山河大地都是佛的法身啊，他向上本分就是 在这个清净法身层面来抵达啊。那这个本有的法身报身啊，清净法身为什么没有证得？就在于我们有分别有执着，所以禅宗剿灭分别执着，它就有一个格外的手段啊，无论是棒打棒喝啊，参话头摸罩啊，还是疾风转雨，它都是指向这样的一个向上一路的毗卢遮那的法身啊。所以它这个拈来即是，拈来即是什么？就是本来面目，就是当人的本分啊。所以问什么是佛啊，听法的就是啊，他就指向这个啊，这个还有不有密法啊？密在鲁边，密都在你那边啊。所以他指向本分，指向你内重己灵咯，一切佛性都是本具的，所以你不要执着向外去求佛，向外去求都是不行的。所以为什么禅宗有时候格外的手段，对一个向外去求的人，他就为什么要丹霞披服啊，为什么要喝服骂祖呀，他都是让把你这个向外求的这个执着给他截断，逼得你向内求啊。所以这个方法啊，他这个是很啊，叫门庭高峻哦啊。你真正向内求了，哎，真能得到消息。所以有个